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年秋季主日信息的主题是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今年秋季主日信息的主题是耶稣能带来的改变。
30年前我来美国读硕士，
30年前我来美国读硕士。
当时一些基督徒邀请我们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常常会强调信耶稣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
一些基督徒邀请我们去参加聚会的时候，经常会强调信耶稣能够带给人生命的改变。
起初我对于那样的邀请一点反应都没有。
起初我对这样的邀请一点反应都没有。
因为我是那种属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因为我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就是非常欣赏自己的优点，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
就是非常欣赏自己的优点，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的人。
既然自我感觉良好，哪里会在乎什么生命的改变呢？
既然自我感觉良好，怎会在乎什么生命的改变呢？
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人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不知道今天在座人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是自我感觉良好的？
虽然此时你也许不觉得生命的改变有什么重要，
虽然这个时候你或者不觉得生命的改变有什么重要，
我还是很诚恳地邀请你每个主日来参加崇拜。
我还是很诚恳地邀请你每个主日来参加崇拜。
很可能这一系列的信息会渐渐地开启你的耳、你的眼和你的心。
很有可能这个系列的信息会渐渐开启你的耳、你的眼和你的心。
当初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还是选择了每一周都去和基督徒一起查圣经。
当初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但是就选择每个礼拜都去和基督徒一起查经。
过了几个月后，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令会里面，一位牧师与我单独交谈之后，带领我做了接受耶稣的祷告。
几个月之后，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冬令会里面，一位牧师和我单独交谈之后，带领我做了接受耶稣的祷告。
我还记得冬令会一结束，我回到城里就很纳闷的问查经班一位长我几岁的弟兄基督徒，为什么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改变发生。
我还记得我一回到城里面就很纳闷问查经班一位长我几岁的基督徒弟兄，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改变发生呢？
然后我也记得又过了半年，我和我太太一起在一个夏令会里面受洗。
我记得又过了半年，我和我太太一起在一个夏令会当中受洗。
受洗之后没有多久，我们就去加州我的姐姐家。
之后没久我就去了加州我姐姐家。
那时候我的爸妈也来美国度假。
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来美国度假。
我母亲一听到我们受洗了就非常不高兴。
我妈妈听到我们受洗了非常之不高兴，
就在接下来那几天里面处处挑我的毛病。
跟着几天就处处挑我毛病了。
有一天还故意刺我。
有一天还故意要用我，
对我说，你不是已经信耶稣了吗？怎么还跟以前一样根本没变？
你不是信了耶稣吗？为什么还跟以前这样一点都没有变？
所以虽然早先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需要生命的改变，
所以虽然我早先并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生命的改变，
但是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
但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自己以及我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母亲都期望立即看到明显的改变。
我自己和当时还没信主的母亲也都期望立刻见到明显的改变。
我还记得30年前我所请教的那位基督徒弟兄这样对我说。
我还记得30年前我所请教的那位基督徒弟兄这样跟我说。
他说你不要心急。
他说你不要心急。
如果你是真的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是真的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
在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看到生命的改变，
在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见到生命的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思想的问题是，真的会有改变吗？
所以今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真的会改变吗？
是什么样的改变？
是怎样的改变？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经文是圣经约翰福音2章所记载的一件事。
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经文是圣经约翰福音2章所记载的一件事。
大家可以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2章。
大家可以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2章。
根据圣经的记载，这是耶稣在世上公开传道的时候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根据圣经，这个是耶稣在世上公开传道的时候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那现在我请牧婷来把这段 这十一节经文读一遍。
现在我来请武庭将这十一节经文读一次。
大家一边听他读，一边试着对故事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大家一路听他读，一路对故事的内容有一个大致了解。
特别请大家试着注意两件事。
特别请大家注意两件事。
第一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第一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第二是问题怎么解决的。
第二是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好，现在请穆婷来读。
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好，第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问题？
酒用尽了。
酒用尽了。
是在什么场合发生这个问题的？
在什么场合发生了这样问题呢？
是在婚礼的喜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的。
在婚礼喜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的。
我们知道在世界各个民族当中，婚礼都是人生的大事。
我们知道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当中，婚礼都是人生的大事。
那犹太人结婚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
犹太人结婚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
亲戚朋友、村里的人，甚至不太熟的人都会被邀请来喝喜酒，一同庆祝。
亲戚朋友、村的人，甚至不一定熟的人都会被邀请来饮酒，一起庆祝。
犹太人办婚礼也会遵循一套传统的礼仪和规矩，然后有连续几天的庆祝活动。
犹太人办婚礼都会遵循一套传统的礼仪和规矩，有连续几日的庆祝活动。
照他们的规矩，婚礼在傍晚举行。
照他们的规矩，婚礼在傍晚举行。
婚礼之后，当晚的宴席是由男方来招待一切的饮食。
当晚的宴席是由男方来招待一切的饮食。
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婚宴当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
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个婚礼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
喜酒才喝到一半，酒用尽了。
喜酒先喝到一半，酒就用完了。
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煞风景，也是很没面子的。
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是很煞风景，很没面子。
犹太人认为在婚礼当中酒是绝对重要的。
犹太人认为在婚礼当中酒是绝对重要的。
甚至有一位犹太人的拉比公开的说过，没有酒就没有喜乐。
甚至有一位犹太人的拉比公开地说过，没酒就没喜乐。
那更严重的是，男方在婚礼当中准备不够，会视为对女方和女方的家人的一大羞辱。
更为严重的是，男方在婚礼当中准备不足，会被视为对女方和女方家人的羞辱。
照当时的规定，女方是可以要求取消婚约或者要求严重赔偿的。
照当时规定，女方是可以要求取消婚约，甚至是要求严重赔偿的。
所以呢，不是只是短短一时的没面子，是后果很严重的。
所以不单止是短短一时没面子，而是后果严重的。
并不是哎呀问题不解决，说声抱歉就可以了。
亦都唔系问题解决唔到，讲声抱歉就可以嘅。
是非得要想办法尽快解决的紧急状况。
系必须要尽快解决嘅紧急状况。
那在我们看问题如何解决之前，先来思想一下，这问题为什么会发生？
在我们看问题怎样解决之前，先来思想一下问题为什么会发生。
当然在这段故事里面并没有提供清楚的答案。
当然在这段故事里面并没有清楚的答案。
我们只能从人之常理试着来推测。
我们只能够由人之常情来推测。
很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估计错误。
很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估计错误。
婚礼之前他们以为有充分的准备。
婚礼之前他们以为有充分的准备。
但是婚礼当中酒消耗的速度 高过他们原先的预估。
但婚礼当中酒消耗的速度高过他们原先的预估。
结果喜酒才喝到一半，酒就用尽了。
结果酒先喝到一半，酒就用尽了。
想看看你自己在人生当中是否也曾经在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上估计错误。
试想下你自己是不是都曾经在人生一些极其重要的事上估计错误呢？
有的时候我们人生陷入意想不到的危机，导因是自己早先估计错误。
有时我们人生陷入意想不到的危机，导因是自己早前的估计错误。
二十多年前我刚进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向学长们请教哪些课最值得修，每门课有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
廿几年前我刚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向学长请教哪些课最值得修，每门课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
当时我问的那些学长都极力推荐世界知名学者这个 Colin Brown 他教的系统神学一二三。
当时的学长都极力推荐世界知名学者 Colin Brown 教的系统神学一二三。
但他们也提醒我绝对不要重复有一位老生犯过的错误。
但他们都提醒我绝对不要重复一位老生所犯过的错。
那 Colin Brown 他教系统神学是没有教科书的。
Colin Brown 教系统神学是没有教科书的。
而且最主要的作业是在期末把整理好的笔记交上去给他过目。
最主要的作业是在期末将整理好的笔记交上去给他过目。
所以基本上老师是要我们多读多认真思考，然后
所以基本上老师是要我们多读多认真思考，
然后透过这个笔记的整理为自己做出一套系统神学的材料，
然后透过笔记的整理为自己做出一套系统神学的材料。
那有一位华人女学生早我几年修系统神学一。
有一位华人的女生早我几年修系统神学一。
她每堂课都用录音机把上课的内容都录下来。
她每堂课都用录音机将上课内容录低。
那因为她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听课，她又录了音，所以她以为这门课她一定会拿到好成绩。
因为她每次都很认真听课又录了音，她以为这门课她一定可以拿好的成绩。
她犯的错是她以为她的笔记到期末再整理就可以了。
她犯的错是她以为她的笔记到期末再整理就可以了。
等到学期快结束她要开始整理笔记的时候，她才发现透过重新听录音带来整理笔记要花太多的时间了。
到期末就来结束，他要开始整理笔记的时候才发觉透过重新听录音来整理笔记要花太多的时间了。
但是不重听录音带很多细节又根本记不得了。
但不重听录音带他有很多细节又根本不记得。
他越整理越发现情形严重，后来慌乱到崩溃大哭。
他越整理就越发现情形很严重，后来慌乱到崩溃大哭。
我不知道他那科后来拿到什么成绩。
我不知道他那科后来拿到什么成绩。
但是其他老生都跟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提醒我千万不要因为低估而掉以轻心。
但其他老生跟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提醒我千万不要因为低估而掉以轻心。
那我给大家一点点概念。
那我给大家一些概念啦。
这是我当时我做出系统神学一的笔记。
这个是我当时做出系统神学一的笔记。
三门课三本，
三堂课三本，
每本都有这么厚，
本本都这么厚。
这么厚的笔记怎么可能在期末用一两个礼拜做出来？
这么厚的笔记怎么可能在期末用一两个礼拜做出来呢？
虽然绝大多数的学生交上去的只有我的一半或者我的四分之一后，要做出来也是很大的工程。
虽然大多数的学生交上去的只有我一半或者四分一这么厚，但要做出来都是很大的工程。
所以凡事要趁早做准备和进行，不要低估。
所以凡事要趁早做准备和进行，不要低估。
估计错误是可能导致人陷入危机之中。
估计错误是可能会导致人陷入危机之中。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南方的经济能力本来就很有限。
还有一个可能原因是南方的经济能力本来就有限。
也许他已经尽了他的全力来准备，
或者他们已经尽了全力来准备，
但是经济能力有限，
但经济能力有限，
他只能期望最坏的情形绝对不要发生，
只能够期望最坏的情形不会发生，
希望他所准备的后来还是够大家喝，
希望他所准备的都是够大家饮。
但是很不幸他最害怕发生的情形还是出现了，他无能为力。
好不幸，佢最害怕嘅发生嘅情形都系出现咗啦，佢哋无能为力。
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世上很可能会遇到的情形。
这个另外一个我们在世上很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能力或资源的有限，很多人无法追求心中的梦想。
因为能力或者资源的有限，很多人没办法追求心目中的理想。
或是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
或者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
我在伊萨卡服侍。
我在伊萨卡服侍。
伊萨卡是一个大学城。
伊萨卡是一个大学城。
在这16年当中，我见过许许多多的学生面临这样的问题。
在这16年当中，我见过很多的学生面临这样的问题。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继续走下去。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继续走下去。
但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但是可能因为经济的原因。
身体健康的原因。
身体健康的原因。
或者其他的原因。
或者其他的原因。
走不下去了。
他们走不下去了。
只好转学或者回家。
只好转学或者回家。
除了学生之外，我也亲眼见过很多曾经意气风发小有成就的中年人，在遭遇到一些大的人生危机之后，发现自己无力解决。
除了学生之外，我都亲眼见过很多曾经意气风发小有成就的中年人，在遇到一些大人生危机的时候，发觉自己无力解决。
回到2000年前那个婚宴，
回2000年前那个婚宴，
无论是他们估计错误，
无论是他们估计错误，
或是经济能力有限，
或是经济能力有限，
这对新人在婚礼的当天就遭遇了危机。
这对新人在婚礼的当日就遇到危机了。
而类似的危机不只是当时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发生在历世历代许许多多的家庭当中。
而类似的危机不单止是当时发生在他们身上，也都发生在历世历代很多的家庭当中。
客观的事实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曾经有过非常美丽的婚礼。
客观事实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曾经有过非常美丽的婚礼，
但却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在婚礼过后的年日当中有着美丽的婚姻。
但就只有好少好少人在婚礼过后的年日当中有美丽的婚姻。
今天在美国每年差不多有210万个婚礼。
今天美国每年差不多有210万个婚礼。
每年却也有110万对夫妇离婚。
每年都有110万对夫妇离婚。
出了什么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
酒用尽了。
酒用尽了。
也许是当初结婚前估计错误，低估了一些事，
或者是当初结婚前估计错误，低估了一些事。
也有可能是人的力量达到了尽头，
也都有可能是人的力量达到了尽头。
虽然尝试要扭转情势，还是无力解决问题。
虽然尝试要扭转情势，但是无力解决问题。
酒用尽了，实在是这个世界当中时时不断在重演的悲剧。
酒用尽了，这个实在是世界当中时时不断重演着的悲剧。
酒用尽了，不只是发生在婚姻当中，也发生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
酒用尽了的悲剧，不单止发生在婚姻当中，也都发生在生活入面各个层面当中。
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压力相当大的社会。
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压力相当大的社会。
绝大多数的人每天都被各样的责任和需要给绷得紧紧的。
大部分的人每天都被各样的责任和需要绷得紧紧的。
其实是超过了合理健康的程度。
其实是超过合理健康的程度。
绷得这么紧，那会发生酒用尽的危机可能性是很高的。
绷得这么紧，发生酒用尽了的危机可能性是很高的。
一旦这样的危机真发生的时候怎么办？
一旦这样的危机真的发生了，怎么办呢？
有些人会继续再撑一下，希望问题会自动消失。
有些人会继续撑一下，希望问题会自动消失。
但是多半那样的期望很难实现。
但多半这样的期望很难实现。
而且明明有问题却不去面对，有的时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而且有问题不去面对，有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那就好像一辆汽车机油都已经快漏到没有了。
就好像一架车机油都已经漏到就来没了。
你如果装没事还继续开，很可能会毁损掉整个引擎。
如果你扮冇嘢仲继续开，好有可能会损成个引擎损坏，
车子就报废了，从此再也没办法开。
架车就报废了，以后再都唔可以开了。
当然有一些人肯抱着比较负责的态度，去试着用各样的方法来防止漏机油。
有啲人肯抱比较负责嘅态度，就试住用各种方法嚟防止漏机油。
但机油还是越漏越严重，还是漏到快要光的地步。
但机油仲系越漏越严重，漏到就嚟漏完嘅地步。
所以，若是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怎么办呢？
遇到咁样嘅情形，我哋点办呢？
回到今天的故事，
翻去今日嘅故事，
我们让我借着这个事件当中所发生的事，简单的分享两个基本的原则。
等我借住今日呢个故事当中发生嘅事，简单咁分享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要思想。
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要思想，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你是要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呢，还是你肯听从神，用神的方法？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你是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还是肯听从神，用神的方法？
在第三节圣经这样记载说，
第三节圣经记载说，
当婚礼的酒用尽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
当婚礼的酒用尽时，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很显然玛利亚知道耶稣有能力，
很明显玛利亚知道耶稣有能力，
他就期望耶稣照着他这位母亲所期望的去行，
他就期望耶稣照着他这位母亲所期望的去做。
但是耶稣如何回答？
但耶稣怎么答呢？
第四节耶稣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第四节耶稣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的回答看起来的确不太礼貌，
耶稣的回答看上来好像不是很有礼貌，
但他必须要提醒玛利亚，
但他必须提醒玛利亚，
神所托付给耶稣的使命是顺从神的引导，照神所指示的时间，也照神所指示的方式去做神要耶稣所做的事。
神所托付给耶稣的使命是顺从神的引导，照神所指示的时间，也都照神所指示的方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
而玛利亚身为耶稣在地上的母亲，不应该过度干预，
而玛利亚身为耶稣在地上的母亲，不应该过度干预，
不应该代替耶稣决定他应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
不应该代替耶稣决定他应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做什么事。
现在看看经过耶稣提醒之后，在第五节里面玛利亚的态度有何改变？
现在来看看经过耶稣提醒之后，在第五节里面玛利亚的态度有什么改变？
虽然他仍然非常希望能够帮助这对新人解决问题，他的态度却调整了。
虽然他还是很希望帮助这对新人解决问题，他的态度调整了。
他对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对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所以这是第一件我们要谨记在心的基本原则。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我们要谨记在心的基本原则。
当危机发生酒用尽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告诉神他应该怎么做。
当危机发生，当酒用尽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跟神说他应该怎么做。
相反的，我们要预备好的态度是，无论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愿意做什么。
相反的，我们要预备好的态度是，无论神告诉我们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一切照他的方法，也照他的时间。
一切照他的方法，也都照他的时间。
我们千万不要把神当作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精灵，他一切都要听你的，来替你解决问题。
千万不要将神当作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他什么都听你的，来帮你解决问题。
反过来，是我们要肯一切听他的，百分之百的顺服他。
反而是我们要肯一切都听他的，百分之百这样顺服他。
第二个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来顺从神的指示。
第二个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来顺从神的指示。
我们来看看在两千年前那个婚宴当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看看两千年前的婚宴当中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玛利亚吩咐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玛利亚吩咐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佣人有没有听从这个吩咐？
佣人有没有听从这个吩咐呢？
好，耶稣叫他们把缸倒满了水，他们是否照着做了？
耶稣叫他们把缸倒满了水，他们是不是照做呢？
他们照做了。
他们照做了，
倒满了整整六大石缸，
倒满了整六大石缸那么多。
接下来耶稣叫他们把缸里的舀出来送去给管宴席的，他们有没有照做？
跟着来耶稣叫他们将缸里面的舀出来送去给管宴席的，他们有没有照做？
也照做了，他们就舀出来送去给管宴席的。
他们都照做了，就拔出来送去给管宴席的。
结果呢？
结果呢？
神迹就发生了。
神迹就发生了。
那么请问这个神迹的发生需不需要人的信心？
请问这个神迹的发生需不需要人的信心？
我们发现在这个当中信心是绝对的关键。
我们发现在这个当中信心是绝对关键的。
我想把水倒进石缸里面，也许不需要怎么样的信心。
将水倒入石缸入边，或者唔点样需要信心。
这是这些佣人在家中常常做的。
呢啲佣人喺家中成日都做噶啦。
但是把缸里的东西舀出来送去给管宴席的人去尝，需不需要信心？
但将缸入边嘅嘢拔出嚟送去俾管宴席嘅人士咧，需唔需要信心？
如果你是在场的仆人，这样的吩咐容易照着去做吗？
如果你是在场的佣人，这样的吩咐会容易照着去做吗？
你明明知道你刚刚倒进去的是水，
你明知自己刚倒入去的是水，
你也明明知道管宴席的人等着要的是酒，
你都明知管宴席的人等着要的是酒，
你要照着耶稣的吩咐拿你缸里舀出来的去给管宴席的人尝，不需要信心吗？
你要照耶稣的吩咐拿缸里面拔出来的去给管宴席的人士，不需要信心吗？
所以要仆人们完全信靠顺服耶稣的吩咐并不容易。
所以要用人完全这样信靠顺服耶稣是不容易的。
同样的要今天聪明 有知识的人乖乖顺服神的引导也不容易。
要今天聪明有知识的人乖乖顺从神的引导都不容易。
但神迹的发生正是需要人肯凭信心来顺服。
但是神迹的发生正是需要人肯凭信心来顺服。
如果我们真希望神为我们解决酒用尽了的问题，就要选择相信而且顺服。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神为我们解决酒用尽了的问题，我们就需要选择相信而且顺服。
身为一位牧师，有很多人在遭遇严重问题的时候会来向我求助。
身为一位牧师，有很多人在遭遇严重问题的时候会来向我求助。
其中一个很常见的严重问题是婚姻问题。
其中一个很常见的严重问题是婚姻问题。
但往往人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陷入非常非常严重的危机了。
但是通常人来找我的时候已经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了。
曾经有一对住在外地的夫妻就在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来找我。
曾经有一对住在外地的夫妻在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来找我。
那妻子是当着她丈夫的面说她已经爱上另外一个男人，而对她丈夫的爱已经全没了。
妻子当着丈夫的面说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而对丈夫的爱已经全部没了。
她来找我只是因为她不太确定啊，如果跟这个 离婚再跟那个结婚是否还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她来找我只不过是因为她不确定同现在丈夫离婚再同那个人结婚是不是还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还好的是她在做决定之前愿意来找我们在我家住了几天。
好在的是她在做决定之前愿意来找我们还在我家住了几天。
我们并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建议，只是带着他看圣经当中清楚的教导。
我们并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建议，只是带着他在圣经当中看清楚的教导。
在接下来的12个月当中，我和我太太继续透过电话与他交谈，为他祷告。
在跟着我来的12个月当中，我和我太太继续通过电话和他交谈，为他祷告。
起初她根本不相信她和她丈夫的婚姻还有可能重建。
起初她根本就不相信她和她丈夫的婚姻还有可能重建。
她甚至不相信她对她的丈夫还会有爱的感觉。
她甚至不相信她对她丈夫还会有爱的感觉。
但感谢神，她愿意凭着信心照着圣经清楚的教导去做。
但感谢神，她愿意凭着信心照着圣经清楚的教导去做。
心中的挣扎始终很大，非常难克服。
心里面的挣扎始终都很大，很难克服。
她必须一直督促她自己选择信靠顺服神，而不随从自己的感觉。
她必须要一直督促自己选择信靠顺服神，而不是随从自己的感觉。
但她肯这样做的时候，渐渐的情形开始改变。
但当她肯这样做的时候，渐渐地情形开始改变。
她开始意识到原来她是何等的幸运。
她开始意识到原来她是几么幸运。
竟然在她感情出轨之后，她的丈夫还肯忍受自己心中极大的痛苦而无条件的爱她。
在她感情出轨之后，她丈夫竟然还肯忍受自己心入中的大的痛苦，你无条件地爱她。
何等的幸运，她的丈夫愿意信守当初婚姻的承诺。
几咁幸运，她的丈夫愿意信守当初婚姻的承诺。
终于有一天，捆绑她的黑暗势力消散退去了。
终于有一日，捆绑住她的黑暗势力消散退去了。
她开始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和她先生一起重建婚姻。
她开始存着感恩的心和她丈夫一起重建婚姻。
后来两个人生了几个孩子。
后来两个人生了几个小孩子。
建立了一个爱主侍奉主的家庭。
建立了一个爱主侍奉主的家庭。
我毫无怀疑的相信是主行了神迹，把他们的婚姻给救回来了。
我一啲都唔怀疑咁相信，系主行咗神迹，将佢哋嘅婚姻救翻嚟嘅。
我也深信一件事情。
我亦都深信一件事。
任何一个婚姻，
任何一个婚姻，
不论现在的状况有多糟。
无论现在的情形几咁差，
都依然有希望，
都依然有希望。
因为只要夫妻双方愿意完全听从主耶稣的话，
因为只要夫妻双方都愿意完全听从主耶稣的话，
愿意照他的时间做他所指示的事，
愿意照他的时间做他所指示的事，
类似水变为酒的奇妙神迹就有可能发生，
类似水变为酒的奇妙神迹就有可能发生。
过去16年当中，
过去16年当中，
光在我们这个小教会，
揸喺我哋呢个小教会，
就有过好几位大学生都曾经在他们父母婚姻即将破裂的时候来向我求助。
就有好几位大学生曾经喺父母婚姻即将破裂嘅时候嚟向我求助。
当时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父母，都已经认为那个婚姻无法挽回了。
当时无论系佢哋自己或者系佢哋嘅父母，都认为嗰个婚姻已经冇办法挽回了。
但是我总是告诉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有盼望，
但是我总是告诉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有盼望。
只要他们肯顺服主耶稣的引领，
只要他们肯顺服主耶稣的引领，
再糟的婚姻都有可能像神迹一样被重建，
再差的婚姻都有可能好像神迹一样被重建。
感谢神，一些学生来向我求助是五年十年前的事了。
感谢神，一些学生来向我求助已经是五年十年前的事了。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问他们近况的时候，他们父母还在一起。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问他们近况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还在一起。
在两千年前的那个婚宴里面，
在两千年前的婚宴里面，
神迹究竟是在哪一个时刻发生的，没有人知道。
神迹究竟是在哪一个时刻发生的，没人知道。
是在仆人把水倒进缸里的那时刻就发生的吗？
是仆人将水倒入缸里面的时候发生的吗？
还是拿勺子从缸里舀出来的时候发生的？
还是拿壳从缸里面拔出来的时候发生的呢？
或者是他们把那个拿去给管宴席尝的时候，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发生的？
又或者是他们拿去给管宴席的人试，行在半路上的时候发生的呢？
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
但是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当那些仆人肯凭着信心照着耶稣的指示去做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
当那些人肯凭着信心照着耶稣的指示去做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
所以让我们记得刚刚讲的那两点原则。
所以等我们记得刚刚讲过的两点基本原则。
第一，是不要由我们自己来告诉神他应该怎么做。
第一，不要等我们自己来跟神说他应该怎么做。
要先把自己的态度调整对，
要将自己的态度教对。
不是他听我们，是我们听他的。
不是他听我们，而是我们要听他的。
要肯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法。
要肯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法。
第二，听从神的指示会需要信心。
第二，听从神的指示需要信心。
唯有坚定而且单纯的信靠顺服，照着去做，神迹才会发生。
唯有坚定而单纯地信靠顺服，照着去做，神迹才会发生。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听从耶稣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现在来看听从耶稣带来的结果。
管宴席的常来用人所送来的，他就显然十分惊讶，不知道这从哪里来的。
管宴席的人试了用人送来的，他非常之惊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他就立即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所以他立刻就跟新郎说，人都是要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由此我们可以见到，
耶稣为我们做的不只是解决问题，
耶稣为我们做的不单只是解决问题，
而是将更美更好的赐给人，
而是将更美更好的赐给人。
特别请大家注意管宴席所说的前半句话，
特别请大家注意管宴席的人所说的前半句，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
这句话何等的真实反映一般人的倾向。
这句话是几咁真实咁反映我哋一般人嘅倾向呢？
哇，每年这时候好多新生来。
每年呢个时候好多新生嚟。
哇，很多新生都哇摆出最好的形象。
好多新生都摆出最好嘅形象。
找到工作的人先到单位报到。
找到工作的人伸到单位报道，
摆出最好的形象，
摆出最好的形象。
男女刚开始交往，
男仔女仔啱开始来往，
也是先摆出最好的形象，
都是先摆出自己最好
的
面。
那就真的是好像先摆上好酒一样，
那就真的好像先摆上好酒一样。
问题是这样的形象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问题是这样的形象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呢？
那些学生是否到毕业的时候别人还是如此的欣赏你？
那些学生到你毕业的时候人家是不是还可以这么欣赏你呢？
好多学生几个人合租一个公寓的时候一开始哇都表现出很好相处，
很多学生同人家合租一个公寓的时候一开始都被人感觉很好相处，
是否过了几个月以后还是如此？
过了几个月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你工作了几年之后你的上司和同事还会觉得你很值得欣赏吗？
你工作了几年之后你的上司和同事还会觉得你很值得欣赏吗？
在结婚以前你的配偶肯定觉得你是好酒才会跟你结婚啊。
在结婚之前你的配偶一定觉得你是好酒才跟你结婚的。
结婚之后呢？
结了婚之后呢？
过了五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还会觉得你是好酒吗？
过了五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还会觉得你是好酒吗？
还是你越来越退步？
定是你越来越退步，
越来越失去光彩，
越来越失去光彩，
让你的配偶越来越失望，
等你的配偶越来越失望。
有很多人以为哎呀这是必然的，
有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是必然的，
哪有越老越好结婚越久越幸福的，
哪里有越老越好结婚越来越幸福的呢？
你相不相信你的婚姻可以五年十年之后比今天更美更有味道？
你相不相信你的婚姻可以在五年十年之后比今天更美更有味道呢？
好酒从哪里来？
好酒由哪里来？
要相信接受耶稣，
要相信接受耶稣，
肯照着他的话去做，
肯照着他的话去做，
这样水变成酒的神迹就真的会发生。
这样水变成酒的神迹就真的会发生，
在你里面成为永流不尽的泉源，
在你里面成为永流不尽的泉源。
我们看看耶稣所做的，
我们看耶稣所做的。
管宴席的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的才摆上次的。
管宴席的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你就将好酒留到现在。
如果你结婚几十年之后你妻子还对你说你把好酒留到如今，
如果你结婚几十年之后你的妻子跟你说你将好酒留到如今，
那不是幸福无比吗？
那不是很幸福的事吗？
最奇妙的一件事，
最奇妙的是
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用的是最不起眼看起来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用的是最不起眼看起来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水本来是非常平常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可以说一点特色的都没有。
水很平常是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可以说一点特别的地方都没有。
但是当人让耶稣来工作的时候，
但是当人给耶稣来工作的时候，
他可以让原来无色无味的水变成芬芳美妙上好的美酒，
它可以将原来无色无味的水变成芬芳美妙上好的美酒，
而这样变出来的酒竟然比原来其他的酒更美更芬芳。
这样变出来的酒竟然比原来的酒更美更芬芳。
你知道他们酒用尽之后耶稣为他们变出来多少的酒吗？
你知道他们酒用尽了之后耶稣为他们变出来多少酒吗？
那六个石缸每个可以装二十到三十个加仑，
那六个石缸每个可以装二十到三十个加仑。
大家可能在美国不太习惯哈，这个每加仑，但是你到超市去买那个牛奶，那个大桶的一罐就是一加仑。
即大家唔习惯呢个加仑啊，但系你去超市买牛奶，大支嘅一大桶就系一加仑。
那六个石缸每个可以装二十到三十个大的牛奶罐。
嗰六个石缸每个就可以装二十到三十个大牛奶罐。
六个加起来一百多加仑。
六个加埋有一百几个加仑。
这不只是足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是极其的丰盛。
这个不单止是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是极其丰盛，
超过人原先所求所想的丰盛，
超过人原先所想所求的丰盛。
最后让我们思想耶稣变水为酒这件事和我们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最后等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变水为酒这件事和我们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中国有一句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中国有句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人生在世不可能永远不遇到任何危机，
人生在世不可能永远都不遇到任何危机。
在我帮助的人当中，很多人都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危机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在我帮助的人当中，很多人都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危机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但是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危机并不等于人生的世界末日。
但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危机并不等于人生的世界末日。
许多人在危机当中反而可以有新的突破，新的开始。
很多人在危机当中反而有新的突破，新的开始。
危机反而带来更大的祝福，成为人生的转机。
危机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祝福，成为人生的转机。
也许有的人会说，哎呀，2000年前加纳婚宴当中那个新郎新娘他们特别幸运。
或者有些人说，2000年前加纳婚宴当中的新郎新娘特别幸运。
因为他们危机发生的时候，耶稣刚好在那里帮他们解决问题了。
因为他们危机发生的时候，耶稣刚刚在那里就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但你知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所有的世人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耶稣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为所有的世人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原本我们因为自己的罪性和罪行，根本无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进入神恩典的同在。
原本我们因为自己的罪性和罪行，根本没办法来到全然圣洁的神面前，进入神恩典的同在当中。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罪的代价。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罪的代价。
他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
第三天他由死里面复活。
不只是从此能够以复活的主住在凡相信接受他的人的生命里面。
不单只是从此之后能够以复活的主的身份住在凡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
而且能够带领每一位属他的人一同战胜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而且可以带领那些属他的人一同战胜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2000年前加纳婚宴的那对新婚夫妇。
所以我们不需要羡慕2000年前加纳婚宴那对新婚夫妇。
不需要以为水变为酒的神迹只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只发生在极少数的人的身上。
不需要以为水变为酒的神迹只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只会发生在少数的人身上。
今天凡是肯真诚接受耶稣为救主，愿意单纯信靠顺服他的人，都有主耶稣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
今日凡是真诚接受耶稣为救主，愿意单纯信靠顺服他的人，都有主耶稣随时随地地同我们同在。
我们这一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危机，
我们这一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
都可以在主耶稣的带领之下经历水变为酒的神迹，
都可以在主耶稣带领下经历水变为酒的神迹，
来领受丰丰满满源源不断的祝福，
领受丰丰满满源源不断的祝福。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
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借着擘饼纪念主。
每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藉着擘饼来纪念主。
也许有些人新来的教会不太晓得擘饼的意义，所以我稍微讲一下。
或者有些朋友新来到教会，不是很明白擘饼的意义，我来讲一下。
主耶稣在他即将被卖的那一夜，
主耶稣在他即将被卖的那夜，
他与他的门徒一同用晚餐，
他和他的门徒一起用晚餐，
他借着和他们擘饼一同喝葡萄汁，
他借着同他们一起擘饼来一起饮葡萄汁，
告诉他们将来借着这样子一个做法来纪念他，
告诉他们将来借着这样一个做法来纪念他。
从2000年前的那一天一直到今天，属主的教会都以同样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来纪念主。
从2000年前那天到今天教会都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
凡是清楚相信接受耶稣，也借着洗礼公开表明这个决心的，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同来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凡是清楚相信接受耶稣并且通过洗礼来表明他的信心的，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领这个饼和杯。
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为了慎重起见，
或者慎重起见，
当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请你不要拿。
当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请你不要拿。
就把盘子恭敬地传给旁边的一位。
就将个盘恭敬地传到你旁边那位。
但是如果说你心中已经有感动想要受洗，我非常乐意与你单独交谈。
但是你心中如果有感动想要受洗，我非常乐意同你单独交谈。
在合适的时间为你预备洗礼，
在合适的时间为你预备洗礼。
实际上我们最近已经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已经跟我约了要谈受洗的事情，
事实上最近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都已经跟我约了要谈受洗的事情。
所以只要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或有一些问题，我非常乐意与你交谈，但是不会给你任何压力。
所以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或者你有问题，我乐意跟你交谈，但是不会施加压力给你。
好，我们现在请服侍饼杯的童工到前面来。